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聊评论的时间了，是吧？今天呢咱们还是一起来看看会员朋友们在节目里都有哪些精彩的评论。会员朋友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提了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个问题。钱红处在杭州修建了许多寺庙和佛塔，看起来十分崇信佛教，他后来献土归宋，除了受到宋朝的政治压力之外，是否也有类似梁武帝萧衍那样因为笃信佛教而逐渐淡化对世俗权力追求的因素啊？还是说他崇佛与这个献土归宋之间并无太大关联？这两件事儿没有直接关系啊。这个钱家崇佛属于是政教相养，这个佛教是钱家拿来安抚民心、赋予政权合法性的工具。钱镠开吴越国以来就定下了世代都奉中原王朝为正朔的规矩啊，谁掌握北方谁兵强马壮，咱们就听谁的。后周世宗柴荣征南唐的时候，让钱弘处出兵助阵，钱弘处也应招啊。赵匡胤黄袍加身以后招钱弘处入贡，他也说到就到。最后献土归宋的时候呢，十国就剩他一个吴越以及北面的北汉啊，天下大势已定，他也属于是识相的，是吧？知道赵匡胤人还算厚道，所以主动让出来自己这一亩三分地，免得人家动手。这个跟他本人信仰佛教没什么关系啊。五代十国里吴越的这个地位摆在这儿，所以他就只能顺势而动。会员朋友平底锅煎蛋提问：新疆地区是不是在历史上是伊斯兰东晋与藏传佛教跟中华帝国冲突的前沿？蒙古准部的全灭是不是引起了当时西域地区的真空，进而导致了伊斯兰化？直到右宗棠收复新疆之前，乾隆跟他之后的皇帝对地区伊斯兰化是什么态度？是的啊，自打这个伊斯兰教传入喀什地区之后，伊教跟佛教就有一段数百年的冲突。比如公元960年前后，喀拉汗国就信了伊斯兰教，然后就以喀什噶尔为基地向东边信佛的于田王国发起了圣战啊，双方爆发了漫长的宗教战争。最终在公元1006年，喀拉汗国军队攻陷了于田都城，这个于田王国灭亡啊。此战之后，喀拉汗国就大规模的破坏南疆的佛寺佛像，强迫当地的老百姓改宗。在灭了于田之后呢，这个喀拉汗国就继续向东扩张，打算灭了高昌回鹘。而高昌借助天山地形跟这个城防工事，挡住了喀拉汗国东扩的势头啊，当时形成了西穆东佛的情况。后来随着这个信佛的西辽以及蒙古相继统治了西域，尤其是这个东察可台汗国的大汗突忽鲁帖木儿，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啊，于是就又开始发动对高昌回鹘佛教政权的征服。到了16世纪初的时候，随着哈密被吐鲁番汗国控制，新疆全境就基本上完成伊斯兰化了。当然了，这其中呢基本没有中原王朝的事儿啊，而新疆的藏传佛教反而是后来从北面由蒙古人带来的。虽然这个准部被灭了，但是呢不代表后面的西域就没人信这个藏传佛教了啊，像是后来内附的图尔扈特部，是吧，人就是信藏传佛教的。只是说准部灭了以后呢，这个回部的势力确实是大大扩张了啊，导致了伊斯兰在西域的传播范围扩大，这个确实是事实。而且乾隆灭准之后，北疆确实是人口骤减，但是满清统治者呢很快就开始大规模的屯垦，把一大批锡伯、索伦、甘陕汉民以及南疆维族迁入了北疆。至于你问的乾隆跟他之后的皇帝什么态度啊，这个清朝皇帝对于这种宗教问题呢向来比较开明，你只要在当地服从我的统治，听从伊犁将军的命令，那你该信你的教还是接着信。这个满清朝廷呢主要是防备这些人造反，所以主要都聚焦在政治上了啊，不仅要废了南疆伯克们的政教合一特权跟世袭制度，而且还严禁这帮阿訇干预世俗行政司法。会员朋友最恩沃克提问：如何评价秘密立储制度啊？是否可以说秘密立储制度在清朝并未实用过？秘密立储是否会造成未来的储君严重缺乏行政经验？我认为这个秘密立储没什么问题啊。咱们要说评价的话，它其实是摆脱了血脉判断继承权的一大进步，而且呢，避免了像九子夺嫡这种混乱出现。不能说清朝没实用过秘密立储啊，除了康熙、利雍正之外， 清朝起码三个皇上都是秘密立储的结果，雍正传乾隆，嘉庆传道光，道光传咸丰，是吧？这仨都是明确的秘密立储啊，所以不能说清朝没有实用过，只是在咸丰以后，慈禧一直掌权倒立，最后一任宣统啊，所以这个秘密立储就没再用了。但你不能说清朝没实用过，是吧？这个有违史实。至于你问的是否严重缺乏行政经验啊，这个嫡长子继承制也有的是缺乏行政经验的情况，对吧？所以一般来说呢，储君新继位的时候，先帝都是指派顾命大臣从旁辅政，你先看着别人怎么办，对吧？看多了之后再自己上手啊，这个跟继承制度没什么关系。就算是在嫡长子继承制之下啊，太子也很少能有条件直接经手政治，大多数时候皇上都怕出问题。会员朋友兰斯特四的零提问：刘邦进入关中以后，约法三章省刑啊，那么为何看到史书都说汉朝创立后就迅速继承了秦朝的法律制度，并加以扩张啊？这是谁的主意？又是如何发展的？你说的这个约法三章肯定是临时措施，是吧？尤其是在当时刘邦还要举反秦的大旗，收买人心，所以才有的约法三章。后面真的坐稳天下了，那么肯定就要考虑未来的治理问题了，是吧？所以才有的汉律。继承秦律这一点肯定是萧何的主意啊，他是秦吏出身，当然是更加了解秦朝的这套法度该怎么用的，所以在秦律原本的基础上删了一三族还有连坐的部分，另外加了三章啊，跟原先的六章秦律组成了汉律的基础，也叫九章律。后面叔孙通又加了十八篇，然后这个武帝时期又加了三十三篇啊，基本上后面历朝历代的律法多少都会受到汉律的影响啊。但是原本的汉律长什么样，咱们现在就不得而知了。会员朋友 Peter 勾5378提问：请问明清时期府和省一级的衙门还会大量设置胥吏吗？啊，还是说除了京城的官员以外，地方上各级政府的运行都离不开大量的胥吏？当然会设置了，不可能没有胥吏，是吧？清代全国上下吃皇粮的官员，算上不入流的官员，按照制式应该只有27000多人，实际上最多的时候也才4万多人。现在咱们的公务员都是数以百万计的，所以古代在行政上不可能离得开胥吏啊，不论你是县一级还是府一级省一级，基本上都离不开胥吏来运作你的整个体系。咱们都不说这个了，是吧？就算是京城也离不开啊，每天京城里往来的文书那么多，怎么可能都是那些官员自己写呢，是吧？都是胥吏代笔草拟出来的。还有就是看城门收税的，是吧？你不可能说让税官自己去查税吧，具体的检查还有核算都是胥吏去干的。会员朋友随路将官提问：有些朝代的年号换得很快，比如武则天14个年号一年换一个，那么藩邦该怎么办啊？是800里加急通知他们，还是慢慢的走过去通知？这个东西呢其实不用管啊，双方的官方其实都会有文书往来，你年号一换，文书的落款年号自然也是跟着换，人一看你的年号换了，那么自然也就跟着用你的年号了，是吧？如果联系的少，那么人家肯定是沿用你之前的年号给你上书啊，这种类似的错误也不少。但是只要文书往来频繁，基本上年号一换，人立刻就能改过来啊。像是朝鲜这种，是吧？都不用等着文书，人很多时候都有使臣常驻京城。你这儿要是有什么大事儿、小事儿，人这边都要立马往国内汇报的，是吧？根本不用担心这个东西。好了，咱们今天的聊评论就先聊到这儿。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